欧阳修、宋祁等。欧阳修、宋祁等。唐朝统治天下300年，文章大概经历了三次变化。高祖、太宗时期，大乱刚刚平定，沿袭南朝齐梁的余风，注重雕琢词句，讲究对偶声律，揣摩迎合，所以王勃、杨炯成为领袖。玄宗喜好经术，群臣逐渐厌倦雕琢文风，追求一理旨趣，崇尚雅正，摒弃浮华，气势更加雄浑，于是张说苏挺成为宗主。这时唐朝兴起已100年，众多儒生争相自成一家。大历、贞元年间，优秀人才不断涌现，深入体味道的真谛，沉浸于圣人的境界，于是韩愈倡导，柳宗元、李敖、黄甫石等人响应，排斥各家学说，法度严谨，超越晋、魏、上逼汉、周。唐朝的文章完美的成为一家的法则，这是他的极致。至于侍从印制，奉和之作则有李峤、宋之问、沈佺期、王维，至告策文则有长衮、杨炎、陆贽、全德舆、王仲舒、李德裕，论诗则有杜甫、李白、元稹、白居易、刘禹锡，奇诡怪诞则有李贺、杜牧、李商隐，都凭借各自的专长卓然成为一代之冠，这是值得推崇的。然而曾经说过，孔子的门下把文学列为下等科目，为什么呢？大概上天赋予的才能对于君子和小人没有固定的区分，只有有才能的人才能得到，所以称之为一种技艺。自中等才智以下，有人倚仗他而招致失败，有人结党营私掩饰虚伪，有人心怀怨恨诽谤国家。至于君子则不是这样，自然能够凭借功业和品行在当时显耀，也不一定依靠著书立说来流传不朽。如果得不到施展的机会，本来也能从容地阐发义理，悠游自得，不排斥异己，不因怨恨而诽谤，并且不忘引导君主向善，所以值得珍视。现在只选取以文章自鸣得意的人编为文艺篇，像韦应物、沈亚芝、严防、祖勇、薛能、郑谷等人，这类人还很多，都文采斐然地在世间留下作品，史家遗漏了他们的生平事迹，所以无法记载下来。元朗，他的祖先是雍州长安人，父亲袁书在陈朝任尚书左仆射，元朗在陈朝任秘书郎，江总特别器重他。后主听说他的才华，下诏命他做一篇《乐赋》，他挥笔而就，毫无滞色。后主说卸妆不能再独自在之前称美了，又下诏命他做《知草》《嘉联》两篇颂，赞叹赏赐更加丰厚，多次升迁至太子洗马、德教殿学士。陈朝灭亡后进入隋朝，历任尚书仪曹郎。武德初年，引太子李建成与秦王李世民、齐王李元吉互相倾轧，争相招揽名臣来帮助自己。太子有詹氏李纲、窦轨、庶子裴矩、郑善果，有贺德仁、贤马魏征、中舍人王圭、舍人徐师摩，率更令欧阳询、典善兼人粲，指点书方唐林、陇西公府祭酒为挺，既是参军事与报，左领大都督府长史唐宪。秦王友有于志宁，既是参军事房玄龄、于世南、严思鲁，资义参军事窦伦、萧景、兵曹杜如晦、凯曹楚遂良、侍曹戴胄、严立德，参军事薛元敬、蔡允恭、主簿薛收、李道玄、典谦苏干，文学姚思廉、楚亮、敦煌公府文学严师古、右元帅府司马萧宇、行军元帅府长史屈突通、司马窦旦、天策府长史唐简、司马丰伦、军资祭酒苏世长、兵曹参军事杜淹、仓曹李守素、参军事严相识。齐王友既是参军事荣九思、护曹武士义、典谦裴宣衍、元朗人文学。他的堂弟袁承旭也有名声，齐王召他为文学馆学士。元朗多次受封至汝南县南，又转任给侍中。去世后，太宗为他停止朝会一天，对高士廉说，元朗任职时间不长，但性情谨慎厚道，使人悼念惋惜，下诏赐给丧葬费用，慰问他的家人。元朗的元祖元滂是汉朝司徒，从元滂到元朗共12代，其中担任司徒司空的有4代，元叔、元乙、元察都死于南朝宋的祸难，元昂在齐梁时期保持节操。当时元朗认为自家无论朝廷内外人物都是天下第一， 即使琅琊王氏接连担任公卿，也只是因为历代辅佐有功，元朗鄙视他们而不愿与他们为伍。元朗的孙子元义，神功年间任苏州刺史。司马张佩是侍中张文冠的儿子，曾对元义说，周礼得到一位长史，陇西李旦是天下的高门大族。元义说，所谓门第是历代名节被天下推崇，老夫我就是这样。山东人讲究婚配，只是为了求取利禄而已，至于遇到危难接受使命就没人了，有什么值得崇尚的呢？张佩非常惭愧。袁承旭任齐王李元吉府学士，齐王府废除后补任建昌县令，治理崇尚仁慈简约，官吏百姓都怀念他的恩德。高宗坐进王时，太宗精心挑选属官，询问梁陈名臣的子弟中谁合适。曾文本说，从前陈朝灭亡时，百官奔散，有个叫袁宪的人穿着朝服站在后主身边，面对刀刃也不躲避。王世充篡夺隋朝，群臣上表劝进，而袁宪的儿子给世中袁成家假称有病不肯签署。如今他的小儿子袁承旭风度节操，清正明亮，无愧于先人。太宗于是召见并任命他为晋王友，兼侍读，加授弘文馆学士，去世。元朗的从祖弟袁立贞是陈朝中书令袁静的孙子，高宗时任太常博士，周王侍读。等到周王被立为太子，百官进献贺礼，高宗想大规模召集群臣，命父在宣政殿合宴，设置九部乐、散乐。袁立贞上书劝谏，认为前殿禄门不是命父宴会、畅优进献的地方，请求将命父改到别殿，九部乐从左右门进入，停止散乐不献言。高宗采纳了他的意见。宴会结束后，高宗传召对袁立贞说，你世代忠诚正直，能直言上书规劝我的过失，不厚加赏赐就无法劝勉有才能的人。于是赐给司伯百段，升任慈部员外郎，去世。中宗继位后，因旧恩追赠他为秘书少监。贺德人，越州山阴人，父亲贺朗在陈朝官至散骑常侍。贺德人和堂兄贺德基师从周弘正，以文辞著称。当时的人说，学问品行可效法贺德基，文质彬彬是贺德人。兄弟八人，当时人把他们比作汉代的荀氏家族。太守鄱阳王萧伯山将他们居住的甘滂里改名为高阳里。当初贺德人在陈朝任吴兴王友，进入隋朝后，杨素举荐他的才能，授任豫章王继室，豫章王对他很优厚。豫章王改封为齐王后，贺德人仍为王府属官。齐王被废，官吏受到惩处，而贺德人因忠诚谨慎获得宽恕，补任河东司法参军。他向来与尹太子李建成交好，高祖起兵时，太子封为陇西公，任命贺德人为友，与报为继室，不久一起升任中舍人。因年事已高，不熟悉官吏职事，改任贤马，与萧德言、陈子良一同任东宫学士。贞观初年，升任赵王友，去世。他的侄子贺济、贺竹也博学。高宗时，贺济任太子洗马，参与修撰五礼，贺竹任律更令，兼太子侍读，都任崇贤馆学士。宇豹是陈朝御史忠诚与重的孙子，开皇年间任延州参军，到吏部候选时，尚书牛弘给他执笔，让他自述履历，他提笔写成。任元德太子学士，恰逢嫡皇孙出生，大宴时在座中献上颂文，太子赞叹赏识。等到在陇西府时，文书檄文都出自他的手笔。蔡允恭，荆州江陵人，后梁左明尚书蔡大业的儿子，姿态容貌俊美，擅长作诗，在隋朝任职，历任起居舍人。炀帝没有师父，必定让他诵读，曾派他教授宫女，蔡允恭认为可耻，多次称病。受任内史舍人让他进宫，他因此推辞，从此被疏远排斥。炀帝遇事后，他先后侍奉宇文化及、窦建德，归附唐朝后任秦王府参军、文学馆学士。贞观初年，受任太子洗马，去世，著有《后梁春秋》。谢衍，魏州魏县人，本姓直乐氏，祖父谢孝正，在北齐任散骑常侍，改姓谢。谢衍在隋朝任散从政元郎。贞观初年，因制对策考中高等，历任高陵主簿。太宗巡幸东都，当时谷水， 洛水冲坏洛阳宫，下诏征求直言，谢衍上书陈述得失，太宗认为好，引荐他为弘文馆直学士，升任魏王府公曹。他曾作《陈赋》《隐赋》两篇，太宗欣赏他的文采，召见他，想让谢衍作赋。太宗先做了一篇序，大讲天下太平、功德隆盛之意，交给谢衍，让他作赋。谢衍顺应太宗旨意，将赋命名为《树圣赋》，太宗很高兴，赐给帛数十匹。当初太宗即位时，直中书省张运谷进献大宝珍，讽谏太宗百姓畏惧，但尚未归附，文辞恳切，升任大理丞。谢衍又进献为皇承德赋，其序大致说，太平忘记动乱，安定忘记危险，安逸忘记劳苦，得到忘记失去，这四点是君主没有不这样的。夏桀认为瑶台华丽，却不醒悟南朝的灾祸。商纣认为象牙快华美，却不知道牧野的失败。因此圣人居于宫室时，就思考前代君王为何灭亡，朝见万国时就思考自己为何尊贵，巡视府库时就思考如今如何得到，看到功臣时就思考他们辅佐之初，见到名将时就思考他们用力之初，这样人们就没有变异之心，天下还怕不能教化吗？早上行尧舜之道，晚上就失之如桀纣，难道会是不同的人吗？此赋大概是规劝太宗在成功之后要自我警惕，处于极难境地。又传玉蝶真迹，以劝行风善。当时李百药擅长诗，而谢衍擅长赋，当时人称李诗谢赋。魏王府废除后，谢衍官至湘潭县令。张运谷，环水人，敏于经书传注，通晓世事，文章在当时独善，后来因事被处死。崔姓明，青州义都人，高祖崔光伯在后位任骑兵尚书。崔姓明出生时，五月五日正午，有奇异的鸟鸣叫着，聚集在庭院的树上。太史令史良为他占卜说，五月属火，火主离卦，离卦象征文采，正午是文采最盛之时，鸟有五色而鸣叫，这个孩子将因文采显达，但雀鸟之类微小，地位恐怕不会高，等到长大后记性好，文章优美。同乡高孝基曾对人说，崔生才华横溢，为一代之冠，只遗憾官位达不到罢了。隋朝大业年间，任尧成令，窦建德称帝时，崔姓明的族弟崔敬肃任窦建德的鸿胪卿，自觉得意，对崔姓明说，夏王英明神武，有具有天下的心智，男女老少背着孩子来归附的数不胜数，兄长不在此时建功立业，难道就是所谓见机而作，不待终日吗？崔姓明回答说，从前申包胥是海边的钓鱼翁，能坚守节操，你想让我屈身于贼寇中，以求取微薄俸禄吗？于是翻城逃走，隐居在太行山。贞观六年，有诏令到家中，拜他为新事丞，升任秦川令，去世。崔姓明倔强高傲，以门第声望自负，曾经自夸自己的文章说超过了李百药，评论者不赞成。扬州陆氏参军郑士义也傲慢不羁，多次轻慢冒犯他人，在江中遇到崔姓明，对他说，听说你有风落吴江冷的诗句，希望看看其余作品。崔姓明高兴地拿出多篇诗作，郑士义没看完，说所见不如所闻，将诗稿扔进水里，拉船离去。郑士义，郑州荥阳人，北周仪同大将军郑敬德的孙子，贞观年间因怨恨诽谤获罪，流放西周而死。传有《郊游传》，流传于世。崔姓明的儿子崔东日午后时官至黄门侍郎，被酷吏诬陷而死。刘延佑，徐州彭城人，伯父刘应之少年时立志学习，与孙万寿、李百药相友善。武德年间，杜淹推荐他任信都令，有人证。永徽初年，以著作郎、弘文馆学士身份与林胡德芬、杨仁清等人编撰国史和实录，因功封为阳城县南，最终任楚州刺史。刘延佑考中进士，补任渭南尉，有做官的才能，政绩第一。李济告诫他说，你年纪轻轻而有美名，应当稍微自我克制，不要超出别人之上。刘延佑欣然接受，后来任检校司兵少卿，封薛县南。徐敬业失败后，下诏刘延佑持节到军中。 当时吏部议论徐敬业所任命的五品官处以死刑，六品官流放。刘言又认为被胁迫的人可以根据实情考察，于是论定受任五品官者应当流放，六品以下除名，保全宽恕了很多人。拜任冀州刺史，转任安南都护。原先李户每年缴纳一半租税，刘言又责令全部缴纳，众人开始怨恨，谋划叛乱。刘言又诛杀其首领李嗣先，而余党丁健等人于是反叛，集合部众围攻安南府，城中兵力不足，难以支撑，坚守壁垒等待援军。广州大族冯子由想乘机立功，按兵不动，刘言又遇害。贵州司马曹玄敬进兵讨伐丁健，斩杀了他。严佑的堂弟藏器在高宗时期担任侍御史，魏卫青尉迟宝林胁迫他人女儿为妾，藏器弹劾并责令放还。宝林私下请求高宗制止放还，藏器两次弹劾，高宗两次制止。藏器说，法律是天下的恒器，万民共同遵守，陛下凭个人感情决定是否采纳，法律如何施行。如今宝林私下请求，陛下就听从，陈公开弹劾，陛下也听从，今日听从，明日更改，下面的人该如何遵守？普通百姓尚且害怕失信，何况天子呢？高宗于是下诏同意放还，但内心怀恨不高兴。藏器逐渐升任比部员外郎，监察御史魏元忠称赞他贤能，高宗想提拔他担任吏部侍郎，魏玄同阻挠说他手道不坚定，怎么能用，于是外放为宋州司马，去世。藏器的儿子之柔性情简约沉静，风度仪表美好，魏父母守丧时在墓旁搭建草庐居住，高宗下诏见却表彰他。历任国子司业多次升迁至工部尚书。开元六年，河南发大水，玄宗下诏知柔成一马，视察百姓疾苦及官吏善恶。他所表彰的陈州刺史为四吏，汝州刺史崔日用、兖州刺史为元圭、福利县令齐无虚等，只有27人有政绩。很久以后，升任太子宾客，封彭城县侯。退休后，终身享受全额俸禄。一命薄葬，出殡时的车马服饰费用都由自己承担，追赠太子少保，谥号文，弟弟知己，另有传记。张昌龄，冀州南宫人，与兄长张昌宗都以文章闻名。周忠想举荐他为秀才，昌龄因秀才科废弃已久，坚决推辞。改考进士，与王公志齐名，都被考公员外郎王世旦所罢黜。太宗问原因，王世旦回答说，昌龄等人文辞华丽，而缺少实质，文章浮华米粒，不是好材料。如果录取他们，后辈会争相效仿，扰乱陛下的风雅。太宗认为他说的对。贞观末年，翠微宫建成，昌龄在宫阙下进献颂文，被召见，测试西兵诏，不久便写成文章。太宗非常高兴，告诫他说，从前祢衡、潘岳自夸傲慢，不得善终。你的才华不比他们差，应当以前人为鉴，符合我的期望。于是命令他在通事舍人里供奉，不久担任昆山道记事，凭秋辞录部被世人称赞。贺兰敏之上奏让他参与北门修撰，去世。昌宗官至太子舍人，修文馆学士，撰写古文纪年新传数十篇。崔行公，衡州景行人，祖父崔谦之在北齐做官，官至巨鹿太守、迁居鹿泉。行宫年轻时好学，唐俭喜爱他的才华，把女儿嫁给他，并请他代写文章奏章。高宗时期多次转任吏部郎中，因善于战奏，常兼任通事舍人内供奉。因事获罪，贬为游安令，又召回任司文郎中，与兰台侍郎李怀衍共同主持朝廷大典册。起初太宗命令秘书监魏征抄写四部群书，准备收藏在内府，设置教筹正字30人，书工百人。魏征调任职务后，又下诏于世南、严师古相继负责，但未能完成。显庆年间撤销教筹正字人员，允许书工在家抄写，送交官府取筹，让散官轮流校勘。到这时，下诏东台侍郎赵仁本、舍人张文冠以及行宫怀衍相继充任使职检校，设置祥政学士代替散官。行宫因功劳升任兰台侍郎，去世。行宫的孙子崔显娶定安公主， 担任太府卿。起初公主嫁给王统角，后来改嫁崔显。公主去世后，王统角的儿子王胄请求与父亲合葬。给事中夏侯仙伯奏说公主与王氏断绝关系，丧事应当归崔家，夏诏同意。夏侯仙因此被外放为庐州都督。行宫的侄子玄另有传记。杜审言，字必简，襄州襄阳人，晋朝征南将军杜预的后裔。考中进士，担任袭城尉。依仗才华出众，因傲视世人而被嫉恨。苏味道担任天官侍郎时，沈岩参加集判，出来后对人说苏味道必死。人们惊讶地问原因，他回答说他见到我的判词将会羞死。又曾对人说我的文章应当让屈原、宋玉做下属，我的书法应当让王羲之面北称臣。他的狂妄自大就像这样。多次升迁，担任洛阳城，因事获罪，贬为吉州司户参军。司马周记中，司户郭若讷诬陷他的罪过，被关进监狱，将要被杀。周继仲等人酒酣时，沈岩的儿子杜并年仅13岁，袖藏利刃在座位上刺向周继仲，左右的人杀死了杜并。周继仲临死时说，沈岩有孝子，我不知道，若讷故意害我。沈岩被免官，回到东都。苏婷感伤杜并的孝顺刚烈，为他撰写墓志，刘允济写文章祭奠。后来武后召见沈岩，将要任用他，问道你高兴吗？沈岩手舞足蹈表示感谢，武后让他赴欢喜诗，赞叹并看中他的文采，授予著作左郎，升任善部员外郎。神龙初年，因与张易之结交获罪，流放丰州，后入朝担任国子监主簿、修文馆直学士，去世。大学士李峤等人上奏请求加赠官职，下诏追赠著作郎。起初沈岩病重时，宋之问武平义等前去探望，沈岩回答说我被造化小儿折磨得厉害，还有什么可说，然而我活着长久地压制你们，如今快要死了，固然是大为人心，只是遗憾没有见到接替的人。年轻时与李峤、崔荣、苏味道并称文章四友，世人号称崔、李、苏、杜。崔荣去世时，沈岩为他服司马桑。堂祖父的兄长易简九岁能写文章，长大后博学多才，被岑文本所器重，考中进士，补任渭南尉。咸亨初年，历任殿中侍御史，曾在路上遇到吏部尚书李敬玄，没有回避，李敬玄怀恨在心，召他担任考公员外郎来委屈他。而侍郎裴行俭与李敬玄不和，所以易简上书告发李敬玄的罪过。李敬玄说襄阳小儿竟如此轻薄，于是上奏说易简阴险浮躁，高宗发怒，贬为开州司马。沈岩生下儿子杜贤，杜贤生下杜甫。杜甫字子美，年少时贫穷不能自立，客游吴越、齐赵之间。李邕认为他的才华奇特，先去见他。考进士不中，困居长安。天宝十三载，玄宗到太清宫朝献，祭祀宗庙，并到南郊祭天，杜甫竟献赋三篇。玄宗觉得奇异，让他代至集贤院，命令宰相考试文章，提拔为河西尉。他没有就任，改任右卫帅辅胄曹参军，多次进献赋颂，借机自我称道，并且说自先臣杜署、杜预以来，我继承如业，遵守官守十一代，到杜审言，在中宗时期以文章显耀。臣依赖祖业，从七岁开始写文章，将近四十年，然而衣不蔽体，常常记十余人，私下担心转死沟壑，恳请天子哀怜。如果让臣执掌先臣的旧事，从泥土中拔除九兽的屈辱，那么臣的著述虽然不足以鼓吹六经，但沉郁顿挫、随时敏捷、杨雄、梅高是可以企及的。有这样的臣子，陛下忍心抛弃吗？恰逢安禄山叛乱，天子入蜀，杜甫避乱逃往三川。肃宗即位后，杜甫从福州穿着破旧衣服想奔赴行在，被贼兵抓获。至德二年，逃往凤翔谒见肃宗，被任命为右拾遗，与房衮是布衣之交。房衮当时在陈涛协战败，又因门客董廷兰被罢免宰相。杜甫上书说罪过细微，不应罢免大臣。皇帝发怒，下诏三司亲自审问。宰相张浩说杜甫如果抵罪就会断绝言路。 皇帝于是消气。杜甫谢罪，并且说房贵是宰相之子，年轻时自我树立为纯儒，有大臣体度，当时舆论认为房贵的才能堪当公府，陛下果然委任他为相。观察他深切忧虑君主，一形于色，然而性情失于减慢，酷爱弹琴，亭兰依托房贵门下，贫病昏老，依附他做坏事，房贵爱惜人情，以至于被玷污。臣感叹他功名未成，志气受挫，希望陛下舍弃小节，录用大节，所以冒死陈述，近于攻击姬妾，违背圣心。陛下赦免臣百死之罪，再赐臣骸骨，这是天下人的幸运，不只是臣一人蒙受。然而皇帝从此不再留意他。当时到处有贼寇抢掠，杜甫家在福州，常年艰难贫苦，幼弱的孩子甚至饿死，因此允许杜甫亲自前往探视。随从回到京师，外放为化州司功参军。官府饥荒，就弃官离去，客居秦州，靠打柴采香栗为生。流落剑南，在成都西郭建起草屋。朝廷召他补任京兆公曹参军，他没有到任。恰逢演武节度剑南东西川，便前往投靠。演武再次统帅剑南时，上表推荐他为参谋，简叫工部员外郎。演武因世交旧情，待杜甫很好，亲自到他家。杜甫去见演武，有时不戴头巾，而且性情偏狭急躁，傲慢荒诞，曾喝醉后登上演武的床，瞪着眼睛说，严挺之竟然有这样的儿子。严武也暴躁凶猛，外表似乎不以为武，内心却怀恨，一天想杀杜甫和子州刺史张仪，在门口召集官吏。严武将要出门，帽子被连勾勾住三次，左右的人告诉他的母亲，母亲跑来就指，才得作罢，只杀了张仪。严武去世后，崔干等人叛乱，杜甫往来于子州、夔州之间。大历年间，出瞿塘峡，下江陵，溯沅江，湘江而上，登上衡山，于是客居耒阳。游览岳祠时，大水突然到来，十多天没有食物，县令被船迎接他，才得以回来。县令曾送他牛肉、白酒，他大醉，一夜之间去世，享年59岁。杜甫豪放不羁，不自我简述，喜欢议论天下大事，高远而不切实际。年轻时与李白齐名，当时号称李杜，曾跟随李白和高适经过汴州，酒酣时登上吹台，慷慨怀古，别人无法理解。多次遭遇寇乱，坚守节操不被玷污，写诗歌感伤时局，同情弱者，情志不忘君主，人们怜惜他的忠诚。